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在腓立门书四节到二十五节。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呀，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合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谋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您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十五节，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你若以我为同样，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二十一节，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阿们。读经到此。
谢谢慧娟姐妹为我们朗读的圣经节。弟兄姐妹们，一个月前我们在这听了第一堂关于腓立门的道，第一堂的主题是彰显福音的教会上 A Gospel Revealing Church。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谈第二堂，就是腓立门书的最后一堂道。你们还记得，假如我们在第一堂的时候，我们讲到说保罗在给哥罗西教会、给腓立门三个原因，告诉我们说他必须原谅他的弟兄阿尼西姆。第一个原因是腓立门和阿尼西姆他们同是住在同一个家的亲人。第二个原因是他们是侍奉同一个主人的工人。第三个原因是他们都是跟随同一位耶稣的门徒。所以这是第一堂的三个重点。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保罗在这封书信里头教导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彰显福音的教会，帮助先进堂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晓得怎么样的来彰显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至高至圣的神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知道我们本是不配的，主，我们过去如何，主，我们知道神你更深知，主，你察验人心，主，你知道我们带着什么来朝见你， 主，倘若我们在这周神我们得罪你的地方，我们行了我们的良心控告我们的事，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恳求你用耶稣的血再次洗净我们清清洁洁。主，让我们守着这样的一个盼望，晓得主我们的救恩不是靠自己，乃是靠那耶稣所成就的工作，以致今天我们能存这样的一个心，一个无愧的良心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恳求你，恳求你帮助我们能安静我们的心来领受你的道。我们恳求圣灵在我们的心中用你的道来运行在我们心中，改变我们的思念，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也恳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当我们听到圣灵的话语的时候，使我们可以回应。主，我们用一个讨你喜悦的方式来回应，不是按着我们的肉体来行事为人，主，乃是按着你喜悦的方式来做一个圣命的孩子。主，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给你，请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今天的讲道有四个重点，四个重点里头有两个重点和一个品牌有关系，所以在这里就给你们猜猜这个品牌是什么品牌。这个品牌的一个广告语可能这边的多半的人都认识啊。在2014年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他做了一个研究，研究的结果就是在众多的广告语当中 advertising slogan 当中有一个广告语呢是龙虎榜的第一名。 okay, 这个广告语就是怎么样，你们听听啊，只溶在口不溶在手， melts in your mouth not in your hand。你们猜猜是什么品牌？可能你们知道啦，就是这个品牌啊 ，M&M 啊。今天跟巧克力没有关系啦，今天讲到跟巧克力没有关系，不过跟这两个字母有关系啊。因为今天我们要告诉弟兄姐妹们说，一个彰显福音的教会有两个心态 ，do mindsets。一个彰显福音的教会有两个心态，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想 M&M。好，所以假如你忘了今天的讲到的重点，你就记得啊。第一个 M 是 the mindset of a reconciler, a mediator, 一个使人和好的心态。第二个 M 是 the mindset of a reconciler, 一个与人和好的心态。使人和好的心态是什么？与人和好的心态是什么？这是今天我们的信息要学的。不过还没有认识这个心态之前，腓立门书也告诉我们说，福音也带来教会两个转变。福音带给教会两个转变。我们来先看福音带给我们教会有什么转变呢？第一个转变是什么？第一个转变是福音转变了安尼西姆。福音改变了这个仆人，他不只改变了这个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他也改变了这个仆人的价值，这个仆人的价值。腓立门书是一本很有趣的书，因为保罗在这本书里头他用了一些酸关语，一些俏皮话，英文叫 wordplay 或者 pun。在这个酸管与俏皮话当中，他只要你读希腊文的话，你会发现他可以带出那个情感出来。所以这个俏皮话和酸管语和阿尼西姆的名字息息相关，所以很大的关系。当然在我们今天，我们觉得阿尼西姆这个名字很别扭，对吗？没有人，好像教会还没有人取为自己的孩子取英文名叫阿尼西姆 Onesimus， 有吗？牧师好像没有哈。OK， 不过在2000年前考古学家发现有很多很多的奴仆的坟墓啊，他们在挖掘坟墓的时候，他们发现哇，怎么这么多的奴仆们呢？他们的名字都叫阿尼西姆，所以在2000年前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个名字哦，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个名字。我记得当我们去美国的时候，我太太的名字很难发音嘛，回日，所以我们的美国朋友就不会发音，所以我们就给自己一个，他就给他自己一个名字叫 Hazel。 所以过后我们在美国两年三年之久，我们就发现在美国好像没人叫 Hazel 啊，这样我们还以为自己的名字特别独特的过后我们才原来我们才发现Hazel 是七八十年前非常流行的名字，现在再也不流行了。所以假如这年头你在美国，你给自己的名字，给自己的女儿取 Hazel 的话，人家以为她是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太，因为这年头不流行了。所以同样的，安尼西姆在2000年前是一个非常非常流行的一个奴仆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奴仆的名字非常有意义。 基本上这个奴仆的名字的代表的意思就是有用有益处的意思，所以你想这是非常合理的。当我是一个主人，我带了一个奴仆到我家中，我希望他成为我身边的一个有用的人吗？是的，肯定的。所以因此我就会给他取一个新的名字，叫做阿尼西姆。保罗在这腓利门书里头用了两个不同的希腊文，这两个不同的希腊文的字呢都是有用，它意思是相同的。所以当我们来看第十节和第十一节的时候，请听我来念，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用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和我都有益处。所以假如你执意这个翻译的话，你可以这么的来翻译，你可以这么说，就是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有用的，求你，他从前与你没有用，但如今对你和我都有用了。这就是保罗要带出的那个意思。这保罗为什么要这么说呢？保罗在告诉腓利门说，阿尼西姆变了，他的身份变了，他的价值也变了，他的价值也变了。所以你可以想，假如我是阿尼西姆，我在罗马，我还没去哥罗西之前，保罗怎么辅导我？保罗会这么的辅导阿尼西姆，保罗会告诉阿尼西姆说，阿尼西姆啊，从前你的主人给你一个很好的名字，叫做有用的，他希望你一天在他身边做一个有用的人，不过你对不起他，你偷了他的钱，你做了一件对不起他的事情，亏欠了他，使你自己成为一个没有用的人。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信了耶稣，你身份不一样了，你是神的儿子。现在你信了耶稣，耶稣要你回去，耶稣要你重新再来，重新在你的主人身边做一个有用的人。这就是保罗给阿尼西姆的辅导。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都晓得的，当我们在教会久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有不信主的朋友同胞他们来到教会信了主过后，你发现他的生命开始转变，他从前做一些没有用的东西，不过他信了主过后呢，他开始变了，他的价值变了，他开始做有用的事情。我还记得大概在改革的时代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在改革的时代加尔文在的那个城市，对吗？他在那个城市里头，当他们回归到圣经里头的时候，他们就产生了一个糊口的问题，一个糊口的问题。假如今天我问你们说，你们要买一个表送给你们的太太，一个名表，比如5000块到30000块，你会买哪一个国家的表？对，我都听到了，瑞士。或者我可以问你们更一个细腻的问题吗？你会买瑞士哪一个城市的表？我也听到日内瓦。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就是改革的那个背景。当日内瓦这个城市归向基督教的时候，回到圣经里头的时候，他们曾经在做的一些没有用的工作不能再做了。他们曾经做什么呢？他们卖的是一些带着迷信风味的首饰、装饰品，还有拜偶像的一些行业。他们做的就是这样，银匠、木匠。所以当他们信了主过后呢，他们发现，我信主之前这些是没有用的。当我信了主过后呢，我要做一些有用的东西了。我不能再卖这些迷信的东西、拜偶像的东西了。所以那时就有一位这样的一个牧师，叫加尔文。这位牧师就说，不然我们就尝试去制造时钟跟手表，我们开始做一些有用的东西，开始做一些有用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在这里我们有一些人还在寻找什么是人生的价值，到底我人生要做一些什么有用的东西，到底我人生这70-80年走完了，我的目的是什么。我在这里告诉你，呼吁你说，耶稣基督里面会告诉你，基督教里面会告诉你什么是有用，什么是没有用。那个起点，那个开始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当我和神之间有个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神借着圣经会开始引导我、教导我，告诉我说，汉阳啊，这就是有用的东西，你要做这些有用的东西，因为我的价值不一样了，我的身份也不一样了。所以这是彰显福音的教会带来的第一个改变。
他改变了我们的身份，他改变了我们的价值，从一个没有用的人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不过这不是彰显福音的唯一的改变，彰显福音的教会福音本身呢，有第二个改变，他改变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他改变了安尼西姆和保罗之间的关系，他改变了安尼西姆和腓利门和哥罗西教会圣徒的关系。我们怎么看得到呢？因为在这里你看第十节的时候，保罗怎么形容安尼西姆，保罗是一个犹太人，安尼西姆只是一个奴仆。保罗这么说，安尼西姆是我在保罗，是我保罗在监牢里头所生的儿子。保罗基本上把自己形容成一个父亲，辛辛苦苦的在监牢里头把这个小宝宝生出来，一个属灵的小宝宝生出来。他们之间的关系，保罗形容是父子之间的关系。你看到没有？福音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在腓利门书里头不只是这样，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第十五和第十六节，保罗在告诉腓利门说，腓利门啊，福音不仅仅改变了我和安尼西姆之间的关系，福音也改变了你们和安尼西姆的关系。保罗怎么说？在第十五节保罗讲到，安尼西姆暂时离开你，或者是要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的。所以保罗在告诉腓利门一个事实，那个事实是腓利门不一样了。腓利门今天的身份和你的关系已经再不像以前了。从前是主人和奴仆的关系，今天不是，今天是弟兄与弟兄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因为福音改变了他们的关系，福音改变了他们的关系。在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前，希特勒为了要控制德国，然后控制德国的教会，所以他开始颁发新的法律，所以他的法律基本上是由政府来控制所有的教会，由德国政府来控制所有的教会。因为如此，教会就分裂了。有一半的教会呢，弟兄姐妹们就说不可以，教会的主是耶稣，所以因此我们不同意德国政府或者希特勒成为教会的主人。有另外一半的弟兄姐妹们说他们同意，他们愿意顺服，所以教会就分了。所以这个后果是什么呢？后果是那不顺服的那一方，他们就遭受了非常大的压力和逼迫。据说这样的基督徒家庭至少有一位的亲人死在德国的集中营里头。所以有一个弟兄这么见证，他幼小的时候他看到自己的父亲死在集中营，他亲眼看到自己的母亲被德国军队这样拖走。为什么？因为他的教会不愿意顺服德国政府。不过事情来了，二战打完了，这两组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又开始会面了，他们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你可以想象这个气氛是非常尴尬的，非常紧张，带着非常复杂的感受在里头。所以这两组的教会的长老们就有个建议，他们就说，不然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我们好好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好好的祷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怎么样的再次让教会合一，再次让教会合一。所以祷告了许久，读了圣经，在一起，在一个安静的地方。这是他们的总结。他们总结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父神差遣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因此我们必须彼此原谅，彼此饶恕。所以从今以后，德国的教会就再次合一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明白为什么长老们要这么做呢？为什么长老们看回到福音，他们看到福音使到教会合一？因为他们知道因为福音，因为耶稣基督所做的工作，使到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使到我们之间的关系不一样的。不过今天我们的挑战是什么？先信他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的挑战是什么？ 你们怎么看待彼此之间的关系？你们怎么看待彼此之间的关系？好几年前我听到一个名称，其实我听到的时候我非常伤心。我听到教会的人称我们中国的同胞阿中，听过吗？你笑的话可能你就听过。这是一个不好听的名字，这是一个带着一个偏见的一个名称来称呼我们中国同胞，在教会里的中国同胞。不过你想，当我们教会开始给不同的人起不同的名字的时候，这告诉我们，我们的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我们教会不是一个彰显福音的教会。我们教会的新加坡人希望这间教会成为一个新加坡人的高级宗教俱乐部，不欢迎马来西亚人，不欢迎台湾人，不欢迎中国人。不过我相信在这里多半的弟兄姐妹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心是敞开的。不过在这里倘若有这样的人，我恳求你回去想福音。福音改变了腓利门、阿尼西姆、保罗、哥罗西教会之间的关系，福音也改变了我们在这里所有人的关系。在这里是的，我们有不同的国籍的人，不过在这里最重要的身份是什么？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有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是最高的，其他关系是次等的。不分有钱人，不分没有钱的人，不分男人，不分女人，不分中国人，不分台湾人，不分马来西亚人，不分新加坡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因为在这间教会，我们要的是彰显福音。在这间教会，福音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使到我们之间的关系呢是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就来到我们的第一个 M。 我们讲了两个改变，我们来想第一个心态。福音带来教会有第一个心态，一个使人和好的心态， The mindset of a mediator。 在这本书里头，谁是那使人和好者？那使人和好者就是保罗。所以当你看第八节的时候，保罗做了一件让我们非常惊讶的事情。保罗没有按照他的权柄来命令腓利门说你必须原谅你的兄弟阿尼西姆，他没有。反而保罗做了一件让我们非常敬佩的事情，他选择求腓利门。他选择求腓利门。你们看，当你们读第九节和十节的时候，我们来读一下第九节和第十节。保罗这么说，然而像我这样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那这是保罗选择做的，他说我使徒保罗求你。所以换句话说，保罗在说什么呢？保罗在说，腓利门啊，我求你，求你看在我这个老人家的份上，我求你看在我这个为耶稣基督被囚的门徒份上，我求你看在这个我在锁链中当父亲的那保罗的份上，我求你原谅我的儿子阿尼西姆。是的，我晓得我的儿子曾经对不起你，他才在你身边做一个没有用的人，不过今天我派我的儿子回到你身边，我希望他成为你身边有用的人。不过假如腓利门你还觉得不够的话，阿尼西姆欠你的钱我来还。这就是使徒保罗在做的。就当你明白这封信的那个含义，那个心情，那个情感的时候，你发现保罗是非常非常的谦卑。那这就是一个使人和好的心态。当你要使对两个对立的人和好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进去的这个，你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的心态必须是谦卑的。为什么？因为保罗很清楚知道，当他在帮助腓利门和阿尼西姆和好的时候，保罗清楚知道他自己本身是蒙恩得救的人。他知道对他自己而言，他自己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他自己是个不配的人。不过耶稣基督自己降卑了，使到保罗和神之间的关系能和好。因此当我在两个人当中做这和好的工作的时候呢，我必须先想到福音，我必须先想到其实我是另外一个罪人这个罪人是蒙恩得救的我不是在这个和好的工作里头做那个审判官，不是的，我在当中呢，我做一个谦卑 的那使人和好者。这就是保罗在这里 所做的。保罗明白人与人之间的和好是多么重要的，所以因此呢，他写了这封信。保罗明白，在教会历史里头，很多属灵的人物也明白这个的重要性。与人和好不是一个选择，我们常常会觉得啊，我原谅你，我不原谅你是我的自由，我的选择。我去找你道歉，我不去找你道歉，也是我的自由，也是我的选择。我告诉你，不是的。我给你另外一个例子，我们都听过约翰本人，对吗？天路历程的作家布道家，非常非常著名。不过很多人不晓得他是怎么去世的。在1688年，他为了帮助一对形同陌路的父子俩和好，他千里迢迢的从他自己的家乡去到伦敦。那时是骑马，骑马淋着雨，那当时下着暴风雨，骑马淋着雨到了伦敦。到伦敦的时候，他就开始发高烧，发高烧过后他就去世了。约翰本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和保罗一样，他知道一个真理，他知道说，既然我信了福音，福音的中心就是我与神和好，所以因此我的工作就是我要使人之间和好，我要使人与神和好。这就是约翰本人作为牧者的那个工作。所以因此，假如你有机会访问约翰本人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我相信他会告诉你这是值得的，哪怕我把我的生命摆上为了要帮助这对父子和好，这是值得的，那这是值得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恳求你，在我们当中有人是与你的仇敌已经对立到一个地步，已经不能说话了，像你要怎么办呢？那个功课就是找一个人，找一个像保罗这样的人，找一个约翰本人，找一个爱你们的人，找一个谦卑的人，在这两者中间做那和好的工作。你说我不能单独找他了，单独找他去过了，找几个人也去过了，发现没有用。过后你要找一个使人和好的人，让他在你们中间做这调和的工作，让他在你们中间再次把双方带到福音里头，带到耶稣基督里面，让我们晓得我们要和好，因为我们先和神和好。所以这是第一。第二，假如在我们当中有人想做这样的工作这是很好的，这是美事。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自己说到的，他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这是耶稣自己所讲的。不过当然你要预备心做这使人和睦的时候，你记得这个心态，你要记得你进去不是比他们更好的人，你进去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你不是高人一等，你进去做这工作的时候，你是谦谦卑卑的，你是谦谦卑卑的做这个工作，神必祝福你的工作。所以这是第一个 M， 对吗？ The mindset of a mediator。 我们来看第二个 M， The mindset of a reconciler。 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得到安尼西姆是得去到哥罗西与腓利门和好，他带着心态是一个与人和好的心态。借着这本书信，保罗希望腓利门也带着这样一个与人和好的心态与安尼西姆和好。所以你想，心态，我们今天带着什么样的心态来教会呢？这年头有很多人带着不同的心态去教会可能一个很非常普遍的心态就是一个消费者的心态， The mindset of consumer。 我来教会是来消费的来教会是来消费的。也许先信堂就是我们的淘宝也许先信堂就是你的 Lazada、 Qdan 深松超市在这里的活动还挺不错的，适合我或者我的家人，在这里的讲道我可以接受没有骂我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还挺很关心我招待我。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个消费者吗？当你把钱放进奉献袋里头的时候，你是用一个消费者的心态来奉献吗？我给你点钱，因此牧师、传道人、长职们要符合我。假如你有这样想的话，我告诉你，很有可能你是个消费者问题会来 问题来的一天是当教会的活动再也不吸引你了，你会做什么？你会走。一天讲台讲了一些你不喜欢听的话，你会做什么？你会走。一天有一两位弟兄姐妹们在教会里头和你有冲突有纠纷，你会做什么？你会走。假如你按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教会的话，我告诉你这个心态是一个消费者的心态，这个消费者的心态是神不喜悦的心态。也好几年前我认识一位弟兄，他的教会也在建堂，所以建堂的过程当中，一天我碰到这位弟兄，这弟兄就非常忧愁非常伤心。所以我就问弟兄你干嘛，为什么这么伤心？他就说他教会里头有个会友，在建堂的过程当中，会友就告诉他一句话，说了这句话过后，我的这个朋友就哇，我看他几天都没什么好睡没什么好吃。那这个会友告诉这位弟兄说什么，他这样讲，他说，弟兄啊，我坦白告诉你，我不喜欢负担，我不喜欢一间带给我负担的教会，所以因此我要离开这间教会。这是个消费者。弟兄姐妹们，一个彰显福音的教会里头呢，没有消费者的心态；一个彰显福音的教会里头呢，有一个使人和好的心态，有一个与人和好的心态。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保罗告诉我们说，腓利门不是一个消费者。倘若他是一个消费者的话，他不会每个礼拜任劳任怨的开放自己的家庭，办教会，办聚会点，不是的。反而他在物质上，他在属灵的事上，他使圣徒的心畅快，这是保罗感谢神的。所以当我们读第四到第七节的时候，你们看圣经，你看保罗怎么为腓利门感恩，你就知道说，这个弟兄他不是个消费者，他是一个真正诚诚实实爱主爱人的一个基督徒。保罗这么说到，在第七节，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基督和众圣徒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兄弟啊，腓利门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为众圣徒的心因你得了畅快。腓利门不是个消费者，腓利门是一个信靠耶稣的人，腓利门是一个爱主的人，因此他爱人。从保罗的这段祷告文里头，你发现腓利门有两点，这就是与人很好的心态。腓利门有信心，腓利门有爱心，是因为他信靠了耶稣基督。保罗深信他必定因为爱阿尼西姆的缘故，他必定与阿尼西姆和好，这是保罗深信的。所以因此保罗在这本书里头，保罗在教导腓利门说，我们一起来做一件我们的文化没有的事情，就是原谅他人，就是饶恕他人。其实在这今天在这个世界也是一样的，你在办公室，你看人际关系的复杂，你在办公室里头，你看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你争我夺不是这样吗？我要踩死你，以致我可以更上一层楼，这就是世界。不过在这里没有，在这里的文化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和腓利门一样，我们的心态是我们信靠耶稣的人不做这些事情，我们信靠耶稣的人，神要我们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包括我的仇敌。腓利门要去爱那不可爱的阿尼西姆，因为他信靠耶稣，这就是与人和好的心态。弟兄姐妹们，你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吗？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吗？不过话说到来，我们还是要学到底我要怎么样的与人和好，对吗？到底要怎么样的学与人和好，什么学什么叫认罪，什么叫饶恕。其实我没有学过这功课，所以学这功课之前呢，我在学了过后，我在想其实我的人生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以前我是这样跟我的太太和好的啦，也不算和好啦，我想可能越弄越糟。我会这样跟他讲对不起啊，他我做了一件坏事情，不好的事情，我就会这样，够了哈，我都讲对不起了，还不够吗？你还要什么？ 所以假如没有人教我的话，当时的确没人教我，这就是我与他和好的方式了。还不够吗？得寸进尺还要什么啊？这是我的方式。不过当我明白什么叫做与人和好，那个步骤应该是什么的时候，我发现啊、哦，我要改了，我必须改了。所以这年头在我们家中，我们家里有纠纷的时候，我的孩子都会讲啊 ，What is the first step? Second step? And then 啊，就这是好的。所以我们来学四个步骤 ：first step, second step, third step, fourth step。我们学四个步骤，在家中夫妻怎么和好，在家中父亲母亲怎么与孩子和好啊，在教会里头弟兄姐妹们怎么和好，学四个步骤。我可以告诉你，这四个步骤非常尴尬，刚做的时候呢，非常非常丢脸啊，非常非常尴尬。特别是七八十年活在一起三四十年之久，七八十岁的老人家，你们可能刚做的时候会觉得非常非常别扭。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这是很好的啊，这是属灵的操练。我们要多结果子的呀啊，今年明年我们就尝试结一个与人和好的果子。所以做这四个步骤，当你和一位你得罪了一位弟兄或一位姐妹，或者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很难啊。身为父母亲得罪孩子，要去跟孩子认罪啊，很难的。不过你要记得这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你要承认你所做的事情，你要承认说你在哪一方面得罪了你啊，得罪了另外一方。得罪了另外一方，你所做错的事情，这外在的，我们从外在说起，我做错了这件事情，因此我说对不起。打个比方，我说啊，对不起啊，刚才你和我说话的时候，我没有专心听，我在刷手机啊，很平常对吗？所以妻子就很生气啊，你看又跟你讲话又没有听我讲话啊，所以这是第一个步骤，我需要说对不起。我说对不起的事情是什么？是那外在的行为，从外面开始。第二个步骤，你要讲去你的心，你要去思想，我为什么我太太和我讲话的时候呢，我在刷手机，手机重要呢还是我太太重要？是我的手机比较重要啊，手机满足了我的肉体的，太太叫我做家务我不喜欢啊。所以这是第二个步骤，你要承认你内心的罪，你要去承认说啊，从这件事情里头我看到我自己什么，我是一个自私的人，我是一个骄傲的人，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这是第二个步骤。你可以说，你可以这么说，我没有留心听，因为我自私，我只想到自己的利益，而没有想到你。尴尬吗？很尴尬的，可能这辈子很多人没有这么做过，不过尝试，很好的。你先讲第一个步骤，讲外面做的事情，你的行为。第二个步骤，你去讲在心里你到底在想什么，因为神要我们审查我们的心。不过在这里不要这么做啊，不要讲完了对不起啊，我是自私的，不过你有考虑到你讲刚才跟我讲话的态度不好吗？啊，很难听吗？啊，不要这么讲，你不要加一个不过，你不要加一个假如你对我讲话的语气会好一点，我就不会这样跟你反应，也不要再加一个因为啊，这不是你的道歉，就是为着你的心态来道歉，就是那个句号，就是那个句号。呀，我记得有一次我回到家中，呀，我看到我家里有点乱，你家里有四个孩子，很难不乱啊，很难不乱。所以那天我心情不好，我就说了一句很难听的话，我就说哇，我家好像打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World War III。你觉得在家中任劳任怨的太太感觉如何？很难受对吗？太太先生进来家门，打开家门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家打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这不好听啊。不过我们要学道歉，我要去思想，我要去思想为什么对我而言我不体恤我的太太的辛劳而这么看重整齐，因为我喜欢满足我自己，整齐满足我的内心，不过体恤我的太太不是我的本性。所以弟兄姐妹们，第二个步骤很重要，第二个步骤告诉我们的心态，把我们的心态承认我们的过犯，向他人承认我们的过犯。第三个心态第三个步骤就是那寻求原谅的那个步骤，要讲一句更别扭的话， 你要说请你原谅我这几个字很难说的对于华人特别男人而言呢，讲对不起已经很了不起了对于男人而言呢，要讲请你原谅我很难不过我求你好好的跟神在神面前祷告神可以给你那个力量来向你的他人向你的妻子你的孩子说求你原谅我求你赦免我刚才所做的事情是错的为什么我们这样做呢因为背后有一个神学的背景就是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向神是首先认罪的第二我们向神寻求原谅主啊请你原谅我请你赦免我的罪所以你看到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也应当是这样的所以第一个步骤先承认你外在的行为第二个步骤承认你内心的那个私欲第三个步骤你向他人寻求原谅求你原谅我请你原谅我第四个步骤就来到那被得罪的人那被得罪的人要做的就是第四个步骤了一二三都是得罪你的人做的嘛那被得罪的人第四个步骤就是你要学习饶恕圣经的教导非常直接你看以弗所书四章三十一节的时候以弗所说什么呢以弗所保罗在以弗所教会说你必须彼此饶恕原谅因为神饶恕了我们就是这样简单神饶恕了我们因此我们没有责任我们没有理由说我不原谅他人特别当那个人来到我面前真诚实实诚诚恳恳的认罪寻求我的饶恕当我说饶恕的时候我们要明白饶恕不是一句话饶恕是一个承诺这个承诺关乎三方面这个承诺告诉我们说当我说弟兄姐妹我某某人我饶恕你我基本上在答应你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答应你我再也不向自己提起这件事情了第二件事情是我答应你我再也不向你提起这件事情了第三件事情是我答应你我再也不向别人提起这件事情了因为这是神答应我们的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说我要使你的罪呢有多远西离东有多远就有多远神在答应我们说他不纪念这件事情所以同样的当我们来到对方面前说我饶恕了你要记得是个承诺你承诺说你再也不向自己提起这件事情了你承诺说你再也不向别人提起这件事情了你承诺说你再也不向别人提起这件事情了这才是饶恕所以妻子们你们要学这功课你们我发现姐妹们不容易25年前你老公你坐月的时候你老公买了一条烂鱼回来你今天25年后你还记得像当年我生我第一个女儿的时候你买回来的那条鱼是烂的你知道吗这个不可以你要知道说当你饶恕了你的先生的时候你再向他承诺说我再也不向你提起这个烂鱼的事情了这条烂鱼的事情好弟兄姐妹们是的在一个彰显福音的教会里头有两个转变有两个心态第一个转变神告诉我们福音改变了我们的身份福音改变了我们的价值我们曾经没有用的人今天我们做了有用的人福音也改变了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里有只有神的儿女只有神的儿女在这里有弟兄姐妹们之间的关系福音也带来了教会两个很好的心态一个使人和好的心态这是美事这是耶稣基督说我们当做的使人和好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福音也带来教会第二个心态与人和好的心态那个因为我们因为我们信靠耶稣以致我们去爱人使我们弟兄姐妹们的心敞快所以到最终弟兄姐妹们这些都是知识我们要问的是什么呢我们要问的是我是否信耶稣这是我们要问的话你说是的话这样我会问你们多一道问题我问你们你们是否爱耶稣 你说你爱耶稣，你说你信耶稣，让我代表耶稣来今天命令你们，你们去向你们的先生、你们的妻子、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所得罪的人，去向他寻求原谅，向他认错，做那四个步骤。弟兄姐妹们，假如你们说你们信耶稣，你们说你爱耶稣，这样我也按着耶稣的命令你们，告诉你们说，你们必须饶恕那来找你们，那来找你们求你们原谅他人的那个人。这是耶稣命令我们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耶稣喜悦的教会，也是耶稣喜悦圣心堂成为一个彰显福音的教会。在这间教会里头，必须有两个转变，还有两个心态。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恳求你给我们力量来做这样的一个和好的工作。主，按着我们的血肉，神，我们只要逃避，我们不想来面对我们与人之间的冲突。不过主，我们感谢你，主，你那里有丰盛的恩典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与我们的兄弟姐妹，让我们可以与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孩子和好，开始这样一个和好的工作。神，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帮助我们教会在这里我们能彰显福音，在这里的在这个教会里头，人看得到这里有饶恕的文化，有彼此原谅的文化，在这里有一个世界上没有的文化，在这里有一个彰显福音的文化。主，我们恳求你使用你的话语运行在人的心中，让你的道来改变我们的心，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